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山东许恒奎等八人上诉，中级法院撤销一审，发回重审；湖北高级法院院长尤劝荣迫害法轮功学员罪行曝光。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去年底，山东冠县法院对法轮功学员许恒奎、张宇香、孔德全、周春宝、高淑珍、韩振林、张炳亮、王瑞祥等八人分别非法判刑3年至7年半，许恒奎等6名法轮功学员分别在今年2月底向聊城中级法院提起上诉，聊城中院于4月17日裁定撤销一审，发回冠县法院重新审理。许恒奎等8名法轮功学员分别在2022年5月至8月期间被当地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其中周春宝是冠县国税局副局长，多次被非法提审，警察3天3夜没让他睡觉，致使他身心受到严重伤害。冠县法院于去年12月21日对8名法轮功学员进行非法视频开庭，审判长樊斌、法官助理郭迅、陪审员郑连飞、胡全明、书记员高群。今年1月4日冠县法院作出非法宣判，刑期从3年至7年半不等。法官把从法轮功学员家搜到的春联、福字、挂坠等私人物品作为扰乱社会秩序的所谓证据，但却无法解释这些东西如何扰乱了社会秩序。张玉香女士当庭表示，练法轮功无罪，法轮功让人做好人，有个好身体，可以为国家节约医疗资源。法官对此完全无力反驳。许恒奎表示，修炼法轮功让其体质变好，行善积德，没有犯罪。张玉香、孔德全、许恒奎、韩振林、张炳亮等法轮功学员分别在2023年2月底上诉至聊城中级法院，提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构成犯罪行为。聊城中级法院经过合议庭审议，认定一审判决中事实不清，决定撤销刑事判决，并发回冠县法院重新审理。冠县法院拖延至今，没有做第二次审理。许恒奎等人一直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韩振林被迫离家出走。据明慧网报道，今年7月20日前夕，欧美亚澳44国的法轮功学员将又一批迫害者名单递交本国政府，要求依法对恶人及其家属禁止入境、冻结资产。湖北省高级法院院长尤劝荣在此次递交的名单当中。尤劝荣现年60岁，长期任职于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司法机构检察院、法院，多年来积极执行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政策，致使大批无辜的法轮功学员遭受非法批捕、起诉、庭审、判刑，在监狱里被酷刑折磨等迫害，并造成多名法轮功学员在迫害中死亡。据明慧网信息统计，尤劝荣于2013年2月至2019年1月任湖南省检察院检察长期间，湖南省至少135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起诉判刑，仅2018年42人遭非法判刑，非法庭审29场。2019年1月起，尤劝荣任湖北省高级法院院长，至今年3月，湖北省至少139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目前已知有湖北的唐长俊、胡汉娇、刘继刚和湖南的王悦来、朱桂林、王双凤、王桂林7名法轮功学员经过非法起诉判刑之后，在监狱中被迫害致死。尤劝荣任湖南省检察院检察长、湖北省高级法院院长10年之久，指挥基层检察院、法院参与迫害当地的法轮功学员，应对两省的迫害负主要责任。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 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74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火灾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下面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反迫害24年，罗马尼亚举办系列讲真相活动；纪念反迫害24周年，哥伦比亚举办讲真相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7月20日至7月22日，部分罗马尼亚法轮大法学员分别在中国大使馆前、卡罗尔一世国王雕像旁的胜利路、布加勒斯特旧城区和迈克尔一世国王公园入口处组织了讲真相活动，告诉罗马尼亚民众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4年的迫害。法轮大法学员在三天的活动中发放真相材料，解答路人的疑问，并打出横幅和展板，介绍法轮大法修炼以及中共对法轮大法的迫害。7月21日晚的烛光夜道活动深深地打动了两位年轻的医生亚历山德拉和安德烈亚，他们很高兴地得知法轮大法已经在罗马尼亚扎根24年，同时也对自己这么晚才听说法轮大法表示遗憾。亚历山德拉说，在罗马尼亚有这种修炼方法是非常好的，可以让人们，尤其是让年轻人意识到道德价值观才是社会的根本。现在的年轻人每天都在面对社交媒体各种信息、视频和各种诱惑的干扰。作为医生，两人对那些曾发誓捍卫生命的中国医生从无辜的修炼者身上活摘器官，并在当局的指令下出售这些器官牟利的行为感到震惊。亚历山德拉说，这不符合医生的伦理，这种种族灭绝必须停止，应该让尽可能多的人了解在中国的迫害，以便结束这场迫害。安德烈亚说，在中国真善忍价值观遭到迫害，这令人痛心，这种情况应该尽快停止。两位女士表示，他们会将这些不公的行为告知他们的家人和朋友。在7月22日的讲真相活动中，小男孩拉瑞什和他的母亲一起观看了学员练功。在听了一位学员介绍法轮大法后，拉瑞什提出跟一位学员学练功法。当学员向拉瑞什和他的母亲介绍真善忍原则时，小男孩和他的母亲对这些价值观表示赞同。拉瑞什变得非常兴奋，并表示他已经在努力按照这些价值观生活了。他说，我一直都是这么做的。拉瑞什和他的母亲表示会去迈克尔一世国王公园的练功点参加集体练功。据明慧网报道，今年7月20日，部分来自哥伦比亚的法轮功学员在第二大城市麦德林的探索公园内举办集体练功和讲真相活动，用这种方式纪念法轮功学员反迫害24周年。学员们发资料，征集签名，许多人借此机会了解到了法轮功及中共迫害的真相。当天恰逢哥伦比亚独立日，公园内熙熙攘攘，很多居民停下脚步来了解真相。不少民众之前没有听说过法轮功及中共的迫害，他们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感到愤慨。活动期间，学员们还向民众征集终结中共请愿书的签名。许多哥伦比亚人对此很感兴趣，他们意识到中共政权不仅对中国人，也对整个世界造成危害。当天共有100多人在请愿书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年轻的高中生莎拉认为，向全世界传播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信息非常重要。莎拉说，我认为法轮功学员让人们知晓这些迫害是好事，大家几乎对此一无所知，这是我们应该优先考虑的事项。即使迫害不是发生在这个国家或这块大陆上，也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我们。 伊莱恩和女儿安德里亚来自委内瑞拉，他们表示自己也来自专制统治的国家，他们同情中国的法轮功学员。伊莱恩鼓励学员们继续努力传播真相，他说中国正在发生的这场迫害需要被世人知道。伊莱恩还希望中国的法轮功学员要坚韧，他确信终有一天这场迫害会结束。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1663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今天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什么是真正的正念，由身边资料点缺乏安全意识所想，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7月16号。近年来本地有一个比较大的资料点，接触人很多很杂，因为安全问题在同修当中引起了很大的波动。由于做资料的同修缺乏安全意识，甚至可以说没有安全意识，家里的门敞开不锁，楼房说是为了拿资料的同修来了方便，有些协调人或学员以及农村的同修都会去他那里拿资料。拿资料的同修经常会碰到一起，而且只要有人要或者去拿都会有求必应。后来同修发现有的去拿资料的人很可疑，还不止一个，谁都不认识，也不像是大法弟子。经同修聚落时发现那个人真的不是大法弟子，拿去的材料究竟去了哪里现在还不知道。因为这个老年同修耳朵有些背，所以和去拿资料或者交流的同修说话声音很大，再加上不关门也不注意修口，经常有同修去的时候在楼下就听到他和同修谈关于三件事的说话内容，并且指名道姓地谈到身边的同修谁谁刚才来拿资料了等。多年来都有同修跟这位老年同修交流，但是老年同修始终都不能接受，认为自己是在全心为大法付出，正念强，有师父管，怕什么，认为别的同修都是怕心人心等。前些天一位同修在这位老同修的楼下发现了异常情况，像是有便衣在蹲坑，后来还有别的同修也发现了这个问题。针对这些情况，我们当地的同修赶紧在一起又做了一次深入的交流。其实这位老年同修不注意安全的行为是显而易见的，可是为什么这么多年这个问题都没有得到改变，而且还有很多同修包括一些协调人一些老学员等仍会大帮轰的去他家拿资料，在这个问题上推波助流呢？也有同修很着急，为了安全说要想什么办法不让这些同修去他家拿资料，把这些线给切断。这种做法以前有过，但因为同修们不是从内心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肃性，治表不治心，时间长了又重蹈覆辙，还会造成一些间隔和矛盾。我也找了自己，认识到为什么在当地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是因为这方面我们都有要修的，从对安全问题的认识上到行为上到解决方法上都有要修正和提高的。另外看到同修的着急和负责，我看到了自己的心在此之前却是麻木的，于是我告诉自己要动起来，做自己能做和该做的。我私下里找到几个同修交流了一下，结果我发现任何问题的确都不是孤立存在的，是很多同修在这件事的认识上有偏离大法的地方，所以才促成了这样一个场。 交流的同修大致有四个说法，再次写出来和同修切磋。一，当我问到一位农村的经常到他家拿资料的同修对这件事怎么看的时候，这位农村的同修说，我觉得他做资料的老同修可能就是修的层次高，正念强，人家就修到那个份儿上了，谁也动不了他。二，当我问到周边另一位做资料的同修怎么想的时候，他说，我觉得应该没什么问题吧，如果有问题的话他早就被绑架了，这么多年人家一直好好的，别的同修被绑架了他都没事儿，应该说没问题吧。三，当我问到一个学法小组的协调同修，明知道这个资料点没有注意安全，为什么还要去他家拿资料的时候，他说认识到了自己其实就是一颗私心，觉得方便，甚至做资料的同修门也不关的行为，在其心理上也造成了很大的方便感。再一个就是感觉同修热心，没有怕心，正念强，而且同修始终会在家，去了就能拿到资料，从不拒绝。四，当然也有的同修能意识到有问题，但是我个人感觉法理上还不是很清晰。比如说，就算说他自己正念强吧，能保证去拿资料的同修正念都那么强吗？如果去的同修正念不强，有漏，不就容易被邪恶钻空子吗？什么是正念呢？我们得用法去衡量。我查找了一下明慧网的相关交流文章，发现这方面的问题和电话安全问题一样，真是再严肃不过的了。用同修的话来说，做不好那都是血的教训。是不是也是因为我们不明确大法或明慧网这方面的要求，或者是淡忘了这方面的要求，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事情出现？明慧网从零开始建资料点实用技术手册，在资料点安全运作注意事项中要求资料点和学法小组要尽量分开，对于资料点的事，除了资料点的同修和负责协调的同修外，没有必要让其他的同修和常人知道，资料点尽量保持单线联系。资料点的安全原则是人知道的越少越好，只需个别协调人和技术同修以及个别负责传递资料的同修知道。单线联系，资料点和学法点分开，修口只需个别协调人和技术同修以及个别负责传递资料的同修知道。这些方面都是作为一个资料点基本的运作注意事项和安全意识，也是我们应该尽力去做到的。师父在各地讲法13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告诫我们，大陆的情况很复杂，念头稍微一不对，旧势力就会抓住空子，所以得特别的在自己的修炼上、做事的动机上要小心，你毕竟在红色的恐怖的环境中。所以说什么是正念？我们的正念来自于大法，那一定是符合大法要求、同化大法的，不符合大法要求的就不能说是正念，也不能说什么都不怕就是正念了，是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这样的念才是正念，这样的行为也才是正行。所以说这位资料点同修这方面的想法和行为是不符合师父和明慧王对资料点的要求的。那么明白了这一点，以上对此事各种想法的同修，我想也就自然知道怎么去衡量、怎么去做了，包括没出事应该就是正念正行，出事儿就不对了这种想法，我想都是没有用大法的标准去衡量，而是用出事儿没出事儿来衡量的结果。作为做资料的这位同修，其实这些年也是一直坚定地走在大法修炼的路上的，但是这方面我想是不是也应该静下心来好好的想想同修的话，注意安全、理智、智慧，这也是法中需要我们修出来的呀。为自己负责，为同修负责，也是为整体负责。也许以前也是不知道大法和明慧网对这方面的要求，再加上周围的同修也把这种不怕的言行当成了正念，甚至去崇拜和坚持，才造成这样的局面。现在当同修们知道了法中的标准，凡事用法去衡量，我相信一定都会在大法中归正的。我无意去埋怨什么，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在法理上共同悟道、归正， 理智稳定地做好师父要我们做的，同时也不给邪恶空子可钻。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同修说，这么多年一些同修之间不顾安全打电话也好，大帮轰去拿资料也好，互相之间谈话指名道姓不修口等，为什么却一直没出什么事儿？这方面我能想到的有两个原因。一是慈悲的师父一直在保护着我们，尽管我们有些地方做得不符合法，师父珍惜的是我们为法付出的那颗心。在过程中，在危险中，我想师父也会一次次地借着别人的嘴和周围发生的事儿来点醒我们。就像这次，不止一个同修看到做资料同修家周围情况异常，我们不能还不悟呀，师父着急呀，要赶紧找一下自己，在大法中归正，提高上来。二，已经被邪恶利用，就像同修的交流文章《修口与手机安全》中所说的那样，比如同修修口修得不好，又被邪党人员长期监听，他一说话就某某某某某真实姓名地说，在他那里什么都不是秘密，结果他接触的资料点被破坏了，他接触的同修进监狱了，甚至被迫害死了，或者走向反面了。因为邪党人员能够从他这儿获取信息，所以也不动他，他还以为自己修得好，正念强呢。无论出于哪方面，对于造成的损失和不好的结果，文中还说，正法修炼的路上千难万险，各种考验诱惑，还有邪恶的疯狂打压。我们每个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都在兑现史前的誓约，都在努力地做好三件事。但是由于我们的疏忽造成的损失，这个怎么算？作为修炼人都知道，我们走的每一步都被天神记录着，真的是这样。路走得正不正，做得好与坏，救人怎么样，给大法造成的正面与负面的影响都会被记录下来。当大法弟子们修炼结束圆满的时候，这个同修不注意安全被邪恶利用的同修能圆满吗？天神会把这些记录一条条列举出来，这些记录会成为他不能圆满的证据。明慧网上相关的交流文章很多，包括具体注意安全采用的措施等方面，比如吸取教训，以法为师，平稳走好正实法的路，提高对安全重要性的认识，本地多位同修被绑架的一点反思，资料点受干扰四大原因，注意安全是修出来的等等，大家需要的话可以去看一下。总之，提高安全意识，理智清醒，采取有效的必要的安全方式和防护措施，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稳定地做好师父交付给我们的三件事。个人交流心得，不当之处敬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近期突破障碍学法多救人的体会，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7月17日。我是1998年底走入大法修炼的，今年64岁。20多年来，由于没有注重实修，真是跟头把式的走到今天。慈悲伟大的师父一次次地将我扶起，师父为我承受的太多太多，用尽人类的语言也无法表达对师父的感恩。第一部分，突破学法犯困这一关。近两年，由于父母年岁大了，家里离不开人，而弟弟妹妹们大都上班，就商量让我和二妹轮流回家照顾老人。去年因为妹夫做手术，二妹很少回来，这样基本我一个人在家照顾二老， 只是在周六周日上班的弟弟妹妹回家，我才回自己家两天。由于没有正常的学法修炼环境，很长时间学法就犯困，一天到晚学一讲法，还稀里糊涂的，根本不入心，有时竟然将书掉到炕上，气得打自己的脑袋。周六周日回到自己家后，又要忙着收拾家务，还是学不进法。本来我长期以来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可在我父母家，每天都得睡五六个小时，一学法就犯困，一犯困就躺炕上睡过去，每天都懊丧得不得了。作为一个练功人，学不好法，谈何做好三件事？那段时间真是感觉苦啊。我决心突破这一关，在炕上坐着犯困，我就在中午父母都睡觉的时候，一个人拿马扎坐在院子里，读出声音来学法。父母亲睡醒觉，给他们倒水喝，洗水果吃完后，父亲一般就看电视去了，母亲在院子里乘凉，我就坐在母亲身边大声读法，这样我不犯困了，母亲还能跟着听法，这样到做晚饭时，多的时候能学两讲法，通读能学进法去后，我又开始背法。能学进去法了，遇事就能用法来衡量，也就能够守住心性了，讲真相效果也比较好了。第二部分，在照顾父母的日常生活中修心性。母亲几年前就得了小脑萎缩症，记不住事，同一件事会反复不断地问，开始几次我还能平静地回答，再问的变数多了就不耐烦了，越不耐烦，母亲问的变数越多，尤其是每天晚饭后，就到晚上六点发正念的时间了，可我刚坐下，母亲就会一遍一遍不断地问，这时我就特别烦。丈夫几次给我提出来，说我对母亲说话语气不好，我还不承认。有一次，我妹妹在家照顾二老，我给妹妹打电话，母亲问妹妹，你跟谁打电话啊？我听二妹语气很不耐烦地对母亲说，还能有谁，我姐。我当时一听，心想，你怎么这样对母亲说话？但马上意识到，这是说给我听的，我平时也经常这样啊。从那以后，我就注意自己对母亲的说话态度，不管母亲能不能记住。我向内修了，母亲问的次数也少了。即使我正在发正念的时候，母亲过来问，我也能平和地回答。现在母亲基本不干扰我发正念了。但我做的还是差得太远。前段时间，我下载明慧广播去除党文化专辑，听后真是受益匪浅，今后要下决心修去自身的党文化因素。前年秋天，曾经一位父亲背后说我坏话，让我听到，结果我没守住心性，出现严重感冒病业假象，一个多月才好了。从那以后，我决心接受教训，珍惜家人提供的帮我修炼的机会。父亲再说什么，我马上在心里说谢谢，并在行为上改正。由于我向内修了，父亲对大法的态度也发生了很大变化。2002年，父亲曾让我给他找师父教功录像，想要练功，可因为我2003年被非法劳教，以后又两次被非法判刑，父亲再也不看真相资料，我读法给母亲听，父亲也不愿意。经过这两年，我在家照顾二老，我是2020年6月从冤狱回家的，父亲看到我身体又一次神奇恢复，并尽心尽力地照顾他们，明显感觉他对大法不那么排斥了。去年冬天，我给母亲换洗衣服时，特意将母亲从衣服口袋里拿出的护身符给她看，我说，爸，您要不要护身符？她说要，那我放哪儿？我就先找放大镜让她看上面的字，让她记住，然后放在她上衣口袋里。到给她洗衣服的时候， 父亲特意提醒我，他口袋里有护身符。今年正月，父亲连摔两跤，什么事都没有。五月份用电锯锯木头，一下锯到了大腿上。当时妹妹到地里干活去了，家中就剩父母二老。父亲自己骑电动车，到村卫生所缝了五针，又自己骑回家，整个过程都没感觉疼，一直到完全恢复。父亲年轻时曾入过协共青团，三退大潮开始后，我每次一提这事儿，他就火冒三丈，根本就不允许说。慢慢随着年龄大了，他听力越来越差，很大声音都听不清。我一直为他退团的事犯愁。去年我弟疫情严重期间，弟弟妹妹们都回不了家，我一个人在家照顾父母近两个月，直到解封。开始每天都查出几百人染疫，我就找了一张纸，写很大的字，告诉父亲，还有更大的瘟疫，您只有退出曾经加入过的共青团这个于天斗于地斗的无神论组织，老天才能护佑咱躲过那场大瘟疫。不是年龄大了就不是了，要把为其奋斗终生的毒誓废掉才行。父亲终于答应退团了。第三部分，利用一切机会救人。由于这两年我在家照顾老人，所以我不能像其他同修那样每天拿出半天时间讲真相救人，只能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去做。周一至周五我回家照顾老人，每周一上午回老家，周五下午回自己家，周六周日还没退休的弟弟妹妹回家。在这种情况下，我就利用坐公交车回家的路上讲真相，提前出门在站点给一块等车的人讲，上车后给邻座的人讲，先坐市内的公交车到汽车站，然后再坐车到乡下的老家。出门在小区的站点遇到有等车的，我就抓紧讲，大多能劝退一人。上车后给邻座的人讲，到汽车站站点后，等的时间要长一些，等车的人也比较多，我就抓紧给周围的人讲。一般我都先问，大姐或大哥等，你坐几路车？对方回答后，坐市内公交车的，因为等车时间短，我就直接劝三退，然后告诉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经常是刚说完，正好来车了。有几次，对方很认同真相，还没等三退，车就来了。我赶紧在他上车前告诉他，就用某某化名帮你退了吧。对方边上车边说好。如果是坐车去乡下的，等车时间要长一些，我就根据情况讲得详细一些。上车后也是先问邻座在哪下车，根据时间长短讲。这样一路下来，多的时候能劝退五六个人，少也能劝退两三人。到夏天，我骑电动车回家，一路上遇见人就讲真相，一路下来也能劝退五六人。2022年3月4日，我弟突然大面积爆发瘟疫，那天刚好是周五，下午我刚回自己家，就听说有瘟疫，并且要封城。吃完饭，我打出租车又回到父母家，第二天就开始全民核酸检测。我当时没考虑应不应该参加检测，只想到我要利用这机会抓紧救人。第一天，人们都没觉得紧张，满大街都是人，我就抓紧针对瘟疫讲真相救人，一个小时劝退了八个人。以后我也是几乎每天都出去，封村后也没耽误讲真相，农村怎么都比城里宽松些。我老家所在地四个村连一片，可以到超市购物，我就利用购物的机会救人。直到现在，每周二五的两次核酸检测我都去，只要走出去就有收获。解封后赶集日，我就到集市讲，平时跟村子里的人讲， 明显的体会，状态好时，讲真相的效果就好。反之，几天劝退不了一个人。世尊多次在讲法中告诫我们要修好自己。师父在经文至德国法会中讲，大法弟子的责任是助师救度众生，因此为了能完成好你们的使命，首先要修好自己。下面讲几个我讲真相中的故事。一天我在公交车站等车，问我身边一个50多岁的妇女小时候戴过红领巾吗？她说没有。我知道法轮功好，我邻居就是练法轮功的，我亲眼所见，他们家大人孩子这么多年不用打针吃药，村里谁家需要帮忙，他放下自家的活就去干，有几次坏人要迫害他，村里都给挡过去了。我跟你说，谁要想害他，我就敢把他藏起来。听后，我真为身边这位明真相的正义士人高兴，同时我也进一步认识到，大法弟子的言行对身边的人来说就是最好的真相。还有一次，我到一个鞋店给我父亲买鞋，顺便给店老板讲真相，开始讲共产党的种种恶行，他都认同，最后劝三退的时候，他说什么也不退，最后连法轮功真相也不认同了。因为时间不早了，我急着回家就不想再给他讲了，对他说，以后有机会你可要好好听听。说完我就往外走，这时急匆匆地进来一个人对我说，不忙走，进来坐会儿。我说，我已经在这儿说好长一会儿话了，不早了，我要回家做饭了。这时他着急地说，你别走，说会儿话再走。我一听，这不是师父派来的有缘人吗，就跟着又进去了。他就像是店主人一样，赶快搬了一个凳子让我坐下。坐下后，我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只见他胳膊上戴着巡管标识，我还有些顾虑。还没等我开口，店主人说，他跟我谈法轮大法呢。这时进来的这人就迫不及待地问我许多问题。听我讲完后，特别是听了我亲身经历的各种酷刑折磨后，他连着说了好几遍，共产党真是太坏了，共产党真是太坏了，中国人一点人权都没有。说完他就往外走，我追着他帮他做了三退。回来我又跟店主人讲，这回他也答应退出少先队。众生真的盼得救啊，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做好救人的事。以上是自己这一年来的修炼体会，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两名警察的善念》，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真诚。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7月17日。20多年来，风风雨雨跟着师父走到了今天，心里对师父的感恩无以言表。在讲真相过程中，看到明真相的人心中的善念，也包括身为警察职业的人。有一天，我在菜市场卖菜，遇见一个身穿警服、身材魁壮的中年男士，他面相很和善，从我身边侧身而过，我随之也收紧了身体，让他过去。他微微对我点头一笑， 我立刻心生一念，我要救他。可一看他穿着一身警服，怕心冒出来了，心想可不能随便往枪口上撞。就在此时，师父的法在我脑海里显现。师父在各地讲法久，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渡人就是渡人，挑选不是慈悲。我这不是在挑人吗？见到警察就退缩，不想救，这不是怕心吗？况且师父时时刻刻在我们身边保护着我们，有什么怕的呢？一想到师父的法，怕心立即就消退了。此时正好那警察手拿着一把菜向我这边走来，好像还要买其他菜。我随手扯了一个塑料袋给他，他笑着说，你真是个随时为别人着想的好人。接上话头了，我就开始讲真相。我说，是呀，只有做个好人才能不在劫难中。你看现在这瘟疫多严重，其实它是对着坏人来的，对着邪党分子来的。因为邪党坏事做得太多了，特别是对法轮大法的污蔑和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都是要遭天惩的。我看你也是个好人，现在都在三退保平安。他立刻低声问，是退党吗？我说，是的，就是抹去你曾经发出的为邪党奋斗终生的毒誓，但也不是让你到组织上去退，因为你还要工作，养家糊口，你该当官还是当官，该工作还是工作，只是不要做不好的事情，从心里退出曾经加入的党团队即可，因为人心一念，神佛皆知。他立即说，好，我退，坚决退。说完他拍着他的警服，眼睛盯着我说，现在社会还很复杂，你也要注意安全呀，保重自己。说完后我们挥手道别。还有一次，在一公园湖边看到一位老者，穿着比较朴素，我上前搭话说，您老这么大岁数还一个人游公园啊？他回答说，自己曾经是一名军人，喜欢一个人转转。我说，我老伴儿曾经也是一名军人。这时身旁的老伴儿忙上前与他握手，互称老战友，然后两人聊了一下各自何时当的兵，何时转业，又讲了他如何转到地方公安部门工作了几十年。我在一旁听着他俩聊天，寻找着讲真相的机会。后来他说，从你们的言行看出你们都是善良的好人。我接过话题说，是的，我们都是修炼法轮大法的人。然后我就给他介绍了法轮大法及中共江泽民撒下的天安门自焚等谎言，并讲了三退保平安的重要性。没想到他坚定地说，我不但心里答应退，在行动上我早就想退，我当兵干公安几十年，比你们知道的事情多了去了，看不惯的东西太多了，违背良心的事情我也不愿意去做，所以在那个圈里就是爬不上去，但心里踏实。谈了近一个小时我们才分手。分手时我将刊登有师父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的明慧周报资料给了他一份，他忙解开外衣装进内衣口袋里，并说回家一定好好看看，并叮咛我们时局很复杂，既做好你们要做的事，同时也要注意安全，多加小心。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放下亲情，真正重视孩子为法而来的机缘》，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7月21日。我今年58岁，2004年开始有幸修炼法轮大法，那时自己就知道大法好，修炼的心也坚定，但是因打工时工作繁忙，修炼基础不扎实，没有系统的学习师父的其他讲法，法理也不清，不精进，每天学法练功也是勉强坚持。我刚刚开始修炼时，女儿正在上高中，她很认同大法，也读了转法轮和师父的其他一些讲法。师父的其他讲法是她自己主动读的，我有时候都不知道。因为学业忙，我也没有重视和悟道让她得法修炼，因此女儿没有真正走入大法修炼。女儿在大学毕业后远嫁他乡，女婿是我不认可的人选。虽然知道婚姻得随缘，但是看到女儿日子过得不舒心，人也变得争强计较，原来那个单纯善良乖巧懂事的女孩不见了，我心里总觉得很失落，好像把女儿弄丢了似的，对女儿的情很重。女儿和外孙每年最多回来两次，是在过年时和暑假时，每次最多也就勉强能住上半个月。他们娘俩特别愿意回来，外孙从小就跟我很投缘很亲，每次走时外孙都得哭一场，舍不得离开。回自己家就开始倒计时计算还有多少天再回姥姥家。我有时也不免被亲情带动，十分惦记女儿和外孙。前几年外孙上学了，孩子的教育问题显现出来了，外孙非常调皮淘气，在学校里是出名的顽劣，哪个老师上课对他都很头疼，都不喜欢他，甚至贬损他，经常被罚站或者清出课堂，校长那里都挂了名。女儿就怕学校老师打电话，一接电话就是老师告状孩子怎样了。女儿每天陪外孙写作业就像一场战争一样，各种哭闹摔东西发脾气等等。女儿面对很难管教的儿子很无奈，脾气也越来越大，经常发脾气甚至歇斯底里。我这时已经退休，修炼时间相对充足一些，对修炼大法的意义有了更深的理解，很懊悔当初没有督促女儿修炼。我明白我帮不了女儿，我给予她什么都不如让她得法修炼，只有大法才能改变人，我得放下对女儿和外孙的情，引导他们走入修炼。后来只要女儿回来，我就让她看转法轮，或者叫上女儿和我一起学法。我用法轮大法书中悟道的法理劝导她正确面对生活中的问题和磨难，在法上和她交流，女儿心性提高了，也渐渐地平和了许多，对工作和生活中遇到的事情一般情况下能够平静地去面对了。我感到又找回了那个乐观善良的女儿。去年暑假女儿和外孙回来，我们学法时就尝试着叫上外孙也和我们一起学法。这时外孙10岁了，这孩子虽然淘气，但是特别愿意和我们学法，还问我，姥姥这本书全看完了需要多长时间？我说如果朗读的话每页需要2分钟，看你每次看多长时间了，这本书不是普通的书，很神奇，要认真的看。外孙学法练功也是我修心去亲情的过程。外孙好动，学法时坐不住，有时坐着也不端正，甚至半躺着，不敬师不敬法，我就让他停下来不要学。可是孩子还不放弃，非要学，我就耐心讲道理。外孙什么表现我都不动心，不勉强他学法练功，不把他看成自己的晚辈，一切随其自然，不执着。暑假结束，女儿和外孙走的时候主动要求带走一本转法轮，我嘱咐他一定要坚持每天都看，一定要外孙按照自己的学法进度至少通读1-2遍。回去后女儿带着外孙坚持每天读转法轮至少5到10页，之后外孙改变很大，他的爷爷奶奶说暑假回去后变得稳当了，也不那么发脾气哭闹了。 今年过新年之前，女儿全家都出现中共病毒感染症状，阳了。我嘱咐女儿和外孙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外孙第二天就好了。外孙说，妈妈，我们回姥姥家吧，在姥姥家可以练功，我们和姥姥一起练功。女儿在征得公婆同意后提前回来了，这次在我这里住的时间长，我们每天一起学法练功。外孙练功动作学得非常快，也认真，早上三点多晨练要我叫他起床。有一次我也睡过头了，没有起来，孩子就不高兴，我都汗颜。其实我自己晨练就坚持不好。这期间外孙除了和我们一起学法练功之外，还特别喜欢看我下载的大法神奇故事、大法真相视频、歌曲视频等，喜欢听小弟子的交流文章，就连酒瓶他都听了不止一遍，而且听的时候很认真。大法的歌曲他听几遍就能哼唱下来，真相视频里面大段的朗诵他都能背下来。他最愿意唱《得度》和《天灭中共》，边玩边唱可投入了。有一次问他在唱什么，他说《天灭中共》。新年过后，女儿和外孙走的时候又带走一本转法轮，回去后他们每天都坚持诵读。现在外孙的状态越来越好，在学校从一个不守纪律、老师同学都不喜欢的孩子，变成了一个经常有老师表扬的孩子，能帮助老师做很多事情。有个老师还特意把他叫到办公室，说想和他聊聊。外孙说，刚开始还以为老师又要批评他呢。外孙的学习成绩提升，成为班里中上等，写作业速度也快了，不怎么用大人看着了。有时不用大人督促，都能自己完成该做的作业。外孙遇到不开心的事情时，情绪也平复得很快，不像过去那样耍脾气，很难哄了。有一次有个同学骂他，老师也冤枉他，他也没还嘴。有一天这个骂人的同学从楼梯上摔下去了，外孙第一时间跑过去把那个同学扶起来，给他擦鼻涕眼泪安慰他。老师又安排外孙和另外一个同学把这个同学送到校门口交给家长。外孙的同学夸他说，没想到你正经起来还挺正经的，还挺靠谱的。外孙还把在学校吃剩的食物包好带回家，知道不能糟蹋食物。有一天女儿夸奖和鼓励外孙表现越来越好，随口问了一句，什么原因呢？外孙笑呵呵地说，两个字秘诀，看书。只有大法才能改变让女儿和老师都觉得很难管教的外孙。目前女儿和外孙的家庭修炼环境还没有开创出来，外孙的爷爷奶奶和爸爸不同意孩子修炼，女婿表示对女儿修炼没有异议，但是孩子修炼不行。不过女儿和外孙很智慧地抽空看书，外孙有时候早起还自己练功呢，孩子爸爸每天起得晚都不知道。通过女儿和外孙的得法修炼，我有以下几点体会。一，我们身边的孩子们是为法来的生命，他们出生在大法弟子家，和大法的缘分注定是很大。在他们年龄小的时候，我们应该放下亲情和转变观念，真正的为孩子负责，尽早的引导身边的孩子们了解大法，不让孩子们错过万古机缘。女儿和外孙一开始就认同大法，接受大法，没有一点排斥不接受的情况。我作为母亲和外婆，应该早一点引导他们走入修炼。外孙虽然很调皮淘气，但是对大法修炼很主动，让人感到意外。这说明我们不能看一个生命表面上的表现，只有大法才能把一个生命洗净，回归本性。二，把基点摆正，放下亲情，以法为大，把修炼摆在第一位。女儿和外孙每次都兴致勃勃地从千里迢迢的外地回到我这里来，就是为了得法修炼的。 我们要把握好自己，不要陷入亲情中，不要被亲情带动。如果整天只想着照顾他们，给他们提供吃喝玩乐的便利，陪伴他们，会适得其反，会让我们自己的修炼也懈怠，甚至招来干扰。每次女儿和外孙回来，我都告诫自己，我和孩子们是大法的缘分，修炼精进是最重要的。这样孩子们反而心性提高很快，也越来越变得平和懂事。看到外孙开心快乐地哼唱着大法歌曲《普渡》，我能感受到外孙的生命得到提升后的那种无以言表的美好和愉悦。三，做事基点在法上，不受常人观念束缚，堂堂正正的修炼。今年新年，女儿提前回来，我还有过顾虑，觉得从传统礼节上讲，女儿出嫁了，年夜饭应该和公公婆婆家人一起吃。因此每年女儿都是年三十和公公婆婆还有先生一起过，大年初一就和外孙动身来我这里。女儿想家想提前回来，我都劝导她考虑周到了，不差那一两天。这次新年女儿提前回来，我和同修交流时悟道，让女儿早点回来是为了有更多的时间学法练功，是在法上，不会让亲家有想法。结果真是这样，亲家还挺高兴。四，我应该重视对亲朋好友讲真相。我和亲家远隔千里，沟通交流少，因为各种顾虑，对他们没有正面详细的堂堂正正的讲清真相。虽然他们也知道大法好，但是由于邪党的打压和欺骗，使他们害怕又有些误解大法，更不赞同外孙学法修炼，这样也给女儿和外孙修炼带来干扰和阻力。进一步讲清真相，开创修炼环境，这也是我和女儿外孙要共同面对和突破的。以上是我修炼中的部分心得体会，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希望我的心得体会能对同修们有所帮助和提醒，促进大家共同修炼和提高。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